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理性的超越，见证的作者来自上海，在美国获得材料工程博士学位，现在住在加拿大东岸。理性的超越，自古以来，人类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宇宙中真有一位上帝存在吗？许多人认为，上帝的存在若不能用科学实验证明，就不该相信。神只是人类无知期的产物，现在科学如此发达，已经否定了神的存在。我过去就像许多国内来的学者一样，认为一个有科学知识的人不可能相信有神。但是科学上屡见不鲜的事实告诉我们，若是一个假设的前提不正确，则不论所用的方法多么科学，多么严谨，绝不会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些问题立足于一个隐藏着的大前提，科学能证明的才是真理。这个前提是否正确，是决定能否从中得到正确答案的关键。用严谨的科学精神来看，假如唯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才是知识的话，那么科学本身就已经不是真知识了。因为科学是建立在几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上，我们假设宇宙万物有秩序、有规律，假设自然规律基本上始终如一，也假设人类的心智能够研究了解宇宙的奥秘。这些假设就像几何公理，都只能凭信心接受，不能用任何科学方法证明。如果神的存在不能证明，所以不可信的话，我们也应当同样公平地说，科学不可信了。这样就根本否定了求知的可能。排除信心本身是极其不科学的。科学不是用来检验神是否存在的合适工具，这不是贬低科学，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物质世界，是大自然本身的时空只能关系。超过它的范围，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或者判断人生的意义、道德的对错，或者是艺术的优劣等等。对基督徒而言，科学是研究神所创造的世界，而信仰则研究神自己、神的话语、神在历史中、大自然中的作为，以及人的灵魂世界。两者研究对象不同，涵盖的范围不同，不能用前者来代替或者是否定后者。有人以为神只是人用来搪塞目前知识的有限，将来科学日渐昌明，知识空缺部分也日渐填补，神就可以被科学赶走了。实际上，即使竭尽科学的一切发展可能，也不能解释人生存的目的。科学至多只能知其然， 却无法知其所以然。人们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宇宙实体，从其错综复杂的设计中引出各种推论，却无法提出最终答案，以疏解人在灵性上不可否认的渴望。即使拥有富贵荣华，也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享受，人心仍然空虚，不得满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种渴求，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才能满足。从一个自小相信无神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成为基督徒，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使我充分体验到了这一点。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帮助我从神的奇妙创造中认识神。虽然我们不能设计什么科学实验来证明有神，但是我们却可以，而且应该用求知的严谨科学精神来寻求是否有神。理性不是信心的敌人，而是亲密的朋友。如果完全没有质疑的态度，信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轻率的信任，甚至有可能是迷信。对神的信心不在于无知，而在于有知。绝不是要放弃学识，放弃明辨的思想和普通常识。恰恰相反，神在圣经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中明确告诉我们，信仰基于对神和基督的认识。在考虑是否接纳一种信仰的时候，采取科学精神，独立思考，审慎权衡所有的论据，不受任何压力地决定自己的心意，是真信心所必须的。质疑是寻找真理的途径，真理绝不会被质疑打倒，只会越辩越明。但质疑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前提不能错误，否则不但找不到真理，反而会陷入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走进死胡同。在科学上可以成立的论点包括两个标准：一，可用实验或观察方法求证；二，可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无法重复的事实，如历史事件，自然科学不能以实验证实，但是仍然可以借观察现存的现象来推测比较合理的可能答案。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否认唐太宗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虽然我们无法用科学实验方法证明出唐太宗来给大家看，如果我们用同样客观的科学态度来考察耶稣生平，就不可能不看到耶稣复活的证据和唐太宗确有其人的证据同样充分。可惜许多人否认耶稣基督并不是根据历史事实，反而完全不看历史事实，只凭主观想象或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武断地拒绝了神。我当年采取的就是这种半点儿也不科学的非理性态度，一面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无地放矢的攻击我毫不了解的基督教，一面却认为我根本不需要也不屑于花一点时间看一看历史事实，或者了解一下圣经究竟是怎么说的。这种 和理性背道而驰的偏见与无知，使我离开真理更远。幸而我所信服的科学精神及时提醒我迷途知返，叫我学习对我还不认识不知道的事物采取谦虚的求知态度，而不是妄下结论。一种长期流传很广的说法是，科学已经否定了神的存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如前所述，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分别论述不同领域的事物，没法用科学来验证或者是反驳神的存在。在科学历史上，某些一度被多数人接受的论点，在以后科学的发展中被证实是谬误的，这种情形并不罕见。科学之所以受人尊崇，就是因为它巨大的成就立足于这种毫不含糊徇私的、勇于改正自己以往错误的科学精神。但圣经却完全不同。圣经描述的事物几千年从不改变，而且不论在科学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是正确的。虽然历史上多次人们不能理解圣经所说的是什么，甚至以为圣经错了。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认为圣经与科学冲突，是出于当时科学尚未发达，由于人的无知和偏见所造成的误解。美国当代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胡·罗斯 指出，圣经中关于天文预示的精确性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旧约圣经翻译作参星的猎户星座，和旧约圣经译作某星的金牛宫七星星座，是靠引力而聚会在一起的。这是当代科学的发现。可是早在几千年前写成的圣经约伯记第38章31到32节中已经做了这样的描述，指出这些星座是星群聚会中心。在古代旧约圣经的另一卷以赛亚书40章22节中明确指出，人类所居住的大地是球形的，不是扁平的。这个结论直到近代哥伦布的时期才确定。而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做了肯定。又如约伯记28章5节说，神为风定轻重。那个时候人类完全不知道空气有重量。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其中预示的科学事实，只有当科学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人才能有所领悟。那位照着自己形象来造我们人类的神，他的存在超越了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科学定律的范畴。历史上不少人，包括科学家和基督徒，由于不认识这一点而犯了许多错误，才造成了科学与基督教对立的误解。无神论和有神论都不能用科学证明，都需要人自己思考，用理性判断，用信心接受。相信无神论确实比相信有神论需要更大的信心。爱因斯坦承认，科学对宇宙的发现越多，我们就更加被迫要下结论说， 它的起源只有信心才能够了解。他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坡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综上所述，拿证明来才相信的态度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因为这样不但否定了有神论，同时也否定了无神论，不但不合逻辑，甚至直接否定了科学本身。与其相信不如不信的态度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因为这里排除了理性思维，只有想不通不想也罢的消极无奈思想。科学精神提倡求知，抱这种消极态度无法求得科学知识，更无法求得真理。如今科学知识爆炸，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想出一个合适的解释，不要信神，这是幻想，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学只能在其范围内设法检验某种合理的假设是否正确，却不能超越其研究范围，虚无缥缈地等待一个尚不存在的可能。真正渴慕真理的人，是可以本着科学精神来寻找神的。这种科学精神就是心灵开放，积极求知，敢于舍弃不合理的偏见，愿意改变自己以接受真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神这样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已经被千百万人的经验所证实，是切切实实的。下一篇见证的作者来自广东省，现在在加拿大西岸维珍神学院进修神学。深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曾经激励不少人在人生道路上去追求探索，在我未认识主耶稣之前也一直是这样寻寻觅觅。我在1989年8月从中国到加拿大温哥华，同年圣诞节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三年来生命历程的转变，使我亲自尝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我心里常在说，主耶稣啊，你是我所爱，我是你所爱，你就是道路、生命和真理。我生长在珠江河畔，那火红的英雄树曾经燃起我无数个美丽的梦。当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行着举手礼，双目凝视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明艳。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年先锋队队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仿佛世界上一个最理想最完美的国家将在明天实现，而我们就是这未来的主人翁。然而古老的中国却像跳秧歌舞一样，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我像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培养了自己善于批判思考的性格。我常常想，中国人的出路在哪里？人生的出路在哪里？有一次我去粤北山区开研讨会， 在专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刚刚被撤职的一个中央干部。当我在言谈中流露出对中国前景担忧的时候，他乐观地指着明朗的天空说：“你看，天仍然是这样的美丽，不要灰心，中国是有希望的。”可是啊，他也不知道是谁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下车的时候，他指着一棵由两类不同的树种而生长在一起的龙凤树对我说：“你还没有成家，应该去拜拜这棵树，它会给你带来幸福的。”令我诧异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竟然会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一棵树上。不久之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尝试着从佛教中寻找人生的出路。佛寺的主持大师收了我做他的弟子，并且给我取了一个法号。我在家里供奉着观音像，念佛经，无所从来无所去，大千世界涅槃空。我祈求能得着内心的宁静和谐，祈求在超脱之中找到人生的真善美。但事实并非如此，惶然愤怒仍如大石压心头，虚空的心仍然是虚空。我如同一个在秋千上摇荡着的人，找不到人生的落脚点。是的，在人生意义的寻觅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人有宗教倾向而不认识真正的神。虽然寄情于山水，或沉迷于哲理，或崇拜于假神，但虚空的心灵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天地的创造主只有一位，人生的主宰者也只有一个，生命上得不着与他的连接，人生永远只能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悲惨的结局。1989年，几经周折，数月漂泊，我来到了温哥华。望着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我茫然不知所措。机场移民局接待我的人了解到这实情以后，给了我一个基督教牧师的电话，并且告诉我，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去找这位牧师。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地致电这位牧师。一个小时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50多岁的西方男士。当我正不知使用什么英语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却满脸笑容，亲切有礼地用普通话向我问候，并且关切地询问我的一些情况。霎时间，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太不可思议了，如此纯正的国语竟出自一个西方人的口里，这诧异的程度不亚于看见一个外星人一样。牧师带着我回到了他的家，他的太太也是一位西方女士，她一边用流利的国语说欢迎我，一边拥抱着我。我虽然不习惯这西方式的礼节，但是那自然流露的关怀却使我非常感动。我伏在他的怀里，如同一个饱受委屈的女儿得到了母亲的抚慰一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我流露出很抱歉的心情的时候，师母却连忙说：“我们很欢迎你来，也很乐意这样子做，因为是上帝派你来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到一下子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变成一个尊贵的客人，不安的心情 也慢慢消失了。我暂时在这个温馨的家庭里住了下来，晚上师母担心我一下子不习惯这里的气候，特意给了我两床棉被。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悠和的音乐，望着窗外柳树摇曳的剪影，恬静安详环绕着我。两个月来的奔波使自己心力交瘁，此时第一次感到如此的轻松安然。星期天，我第一次跟牧师到教会聚会，这是一间华人教会。他们亲切地围着我，同我握手问候，使我如同回到了故乡一样。在聚会里面，他们唱的歌曲非常优美，虽然我还不明白这些歌词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但是天性爱好音乐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唱起来。他们时而激昂，时而悠扬，时而低速，时而肃静，使我感到既庄重又亲切，而且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平安更是深深地吸引我。我在想，这仅仅是一种宗教吗？为什么我在以往的寺庙里找不到这些？我更不明白他们说人生的一切奥秘和真理都在圣经里，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的剧集、荷马史诗、希腊神话一样，甚至不能够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的哲人著作等量齐观，而他们却视圣经为无价之宝。聚会结束之后，我在教会图书馆里头看到一本书，《内在医治，让你接纳自我，迈向完全》。我打开书，里面的内容竟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神、无花果树、谴责等等。而这书开章第一句就是，本书的论点以圣经为依归。我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圣经只不过是一本文学作品，为什么竟超越了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甚至医学呢？我所涉猎的学科也不少，为什么里面所说的我从来也没有听过、没有看过？在好奇之下，我借走了这本书。书里面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出真正的你，如何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你生命的源泉在哪里？虽然我很认真地去读，可是对于一个尚未认识神的人来说，其中的奥秘确实是不能明了。但书中的这一段话却引起了我的深思。作者引用了许多例子，都是他辅导多年来的真人真事，他们都受过伤，最后却得到医治，重新接纳自我，迈向完全安稳沉静，如一只翱翔的白鸽。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与理想的破灭，完全与平安正是我内心所渴慕寻求的。半个月之后，我找到了房子，就要搬出牧师的家了。在这短短十几天里，他们无私的爱、真挚的关怀使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这种超越国界与肤色的真情确实令我难以忘怀。当我和他们一一告别的时候，师母深情地拥抱着我说，我们就是你在加拿大的爸爸妈妈， 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感激的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使劲地向他们点着头，再三地向他们挥手告别。以往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流眼泪的人，可是自从离开中国之后，却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许现在我心境里所经历的事情，是过往在中国所未曾体验到的，特别是这种没有装饰的爱，不求回报的付出，更是以往所罕见。我搬进去的家，家徒四壁，幸而牧师给我送来了家具、厨具，使我总算有了一个居所。接着，温哥华又开始寒冷了。师母知道我缺乏御寒大衣之后，及时送来了两件。这一次又一次雪中送炭之情，不仅使我无言感激，更使我去问自己：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有着这样无比丰富的爱？仅就是看到他们信仰生命流露出来的那一份真善美，我决心认真地去了解他们所跟从的耶稣基督。在温哥华第一年的圣诞节到来了，这一天我接受了洗礼，真正成为神的女儿。这是神的怜悯，把我从人生的迷途中寻找回来，是神的爱让我白白得到这莫大的恩典。洗礼后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冬令会，和我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位不善言辞的基督徒。我留意到他虽然言辞寡少，但是却处处自然流露出爱心、敬虔、温柔、谦和、平安，这些有着属神生命的气质，令我既欣赏又羡慕，使我又再一次认识到基督徒生命的实质是什么。冬令会回来后，我请牧师到我家，把从中国带来的偶像、符咒等等全都烧毁了。团契的弟兄姐妹也来了。当牧师把那些东西放进火盘的时候，外边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夹着大雨，我不由得感到有点恐惧。但牧师坚定有力的祈祷，使我知道我今天所信靠的神是一位从死里复活、带着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宰者，是带领我从黑暗走进奇妙光明的慈爱父亲。在我自己以往的理念中，神不是一个带有惩罚的报应者，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秘东西，是不可捉摸更不可亲近的。但耶稣基督不仅主动地把我从失丧当中救出来，更是让我在生命中去经历他真实的爱，使我知道他在哪里，他在这里，他与我是息息相关的。在温哥华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为生活工作而操劳奔走，同时又非常思念自我国与亲人，不知不觉自己又恢复到自我依靠当中。命运操纵在我手，路是人走出来的思想推动着我在自我中挣扎，而忘记了神的主权和慈爱。孤独无助的我常常感到忧伤绝望， 许多时候我呆呆地望着白雪皑皑的高山和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次又一次地闪过这样的念头：也许死是一种永远的解脱。实在想不到一向自认为坚强乐观的我竟会变得如此绝望与脆弱，我觉得自己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火。有一天，我行走在还堆着积雪的路上，突然间发现在路旁一棵树上长出了片片幼嫩绿芽，并且还夹着星星淡红色的花蕾。我伫立在树底下，这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震撼着我。造物主尚且赐予这弱小的生命顽强的生存力量，我是他的女儿，他怎么会不看顾？此刻无言的喜悦充满了我，堆积心头的忧伤绝望如同阳光下的积雪渐渐消融。晚上我回到团契，当我们唱着《神是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一股暖流在我心头涌现。神是爱，他爱我比天高海深。神是爱，他爱我，为我牺牲，在各个他山上把血洒，让我知道神。这是一首第一次闯进我心头，引起我强烈共鸣的诗歌。我含着泪水在心里说：神啊，我知道你爱我，你不撇弃我，也不丢弃我。过去我曾为着自己许多的罪恶过犯所困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以被饶恕的人。但此时我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已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已被他从罪中保释出来，罪恶与死亡从此不可以再来伤我。在神的爱中，我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释放。十年前我读过一首美国一位诗人写的生之礼赞的诗歌，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不要用忧伤的调子对我说生活只不过是春梦一场，因为灵魂倦了就等于死，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的那样，生活是真实的认真的活，它的终点并不是坟墓。当时我没法解释和理解这首诗，因为对我来说，生与死最美的境界莫过于泰戈尔所说的：生如春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但是这首诗却告诉我，人的生与死还有着另一个更高更美的层次。现在我才明白，这更高更美的人生价值也只有与神重建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是的，纵观人类的历史，尽在寻找、彷徨、空虚、苦闷中，一夜接一夜。我看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神的圣洁，人的罪恶，神的慈爱，人的不配。中世纪神学家巴斯葛说，神是爱与怜的结合，神是无依无靠的人有靠与安慰，他是顺服他的人满足快乐。要明白这样的神，必先看到自己的罪恶与不配，神才看顾这人。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者多是骄傲，认识自己而不认识神者 多是灰心，但认识基督时，骄傲与灰心两者都消除，因为只有神才能改造人。神在我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迹奇事，但是在我生命转变的历程中，却处处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他的爱像涓涓细流，每天影响着我，他常常让我敬仰、浩叹、欣赏、感谢、赞美。我深深知道他是我困难时的帮助，失意时的鼓励，孤寂时的安慰，生命中的盼望。我虽然像许多从本乡本土来到这北美的人一样，现在的工作与以往所从事的事业相去甚远，也没有得到人们想象当中的荣华富贵，并且还失去了许多往日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名誉、地位、舒适的工作环境。但所不同的是，我却得到了人生至宝——耶稣基督。在他那里，我找到了生命的源头，拥有着世人所得不到的平安喜乐。愿荣耀颂赞全归于天上的父神。下面请听跋山涉水，作者是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及美国华盛顿大学，主修俄文和中国历史，曾经担任《时代》杂志驻北京首席记者，现在是华府资深记者。本文是他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中文查经班迎新聚会的演讲稿。我曾经是无神论者，自认为是个坚强的人，不需要神。但是在我人生的历程中，却因为几个重要的观念转变了，逐渐成为基督徒。这几个观念也是每个基督徒生活的要诀。一，爱。许多人说，人生除了石柱之外，最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我生在英国的一个中等家庭，小时候上基督教学校，但是学校的各种宗教课程和崇拜仪式对我都没发生任何影响。我一直在找真理，我拒绝基督教和所有宗教。我对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不了解。尤其当我看到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却有好行为时，更看不出宗教的作用。我醉心于无神论者的著作，其中影响我最深的是罗素。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爱和用理性来引导着爱。但问题是，谁来决定什么人是对别人好？当然由我来决定。于是啊，我照着罗素的逻辑来过日子，虽然过得很快乐，却总觉得有些不道德，也不觉得那就是我要追寻的真理。日子就在这矛盾的心理中过去了。二，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和我们习用的希望一个词儿有不同之处。我们平时讲希望的时候，多半有下列的含义。在生活中常常有不顺的事儿，也许这一次不是如此。基督徒的盼望就完全不一样。圣经中说到在主耶稣里的盼望，和把盼望放在他的手中的时候， 意思是好的事儿已经发生了，而且一直会持续到未来，不会改变。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些在大海中漂流了多日，或者在深山中迷失后获救的人，常常会说，我从未放弃希望。这种希望比较接近基督徒的盼望，这不是那种在总觉得坏事会发生的心理下希望这次会获救的希望，而是在内心深处有种确信好事，比如预救一定会发生的想法。这和我年轻时候对盼望的观念全然不同。所以除非我们愿意把人生放在主耶稣的手中，有圣经中讲的那种盼望，不然就只有存那种不是真正盼望的希望去应付人生的种种困难。我年轻时候所追求的两样事儿都失望了，既没有从男女的肉欲之爱中找到我要的爱，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工作。我一直想做外交官，周游各国，但是没有被英国外交使团录用。这两方面的落空让我很苦恼，也逼得我向其他方向寻找能满足我的真理。三，证据。有关耶稣基督的证据非常的多，和圣经新约有关的文件多过关于任何其他题材的文件。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相信耶稣曾经在世上活过，但是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无论历史、文学、考古，再再都是铁证。大约40年前，考古学家在中东找到当年耶稣受审的地方，在发掘出的走廊墙上发现了雕刻描绘的正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头戴荆棘冠冕受辱兵士至揪分离衣的情景。1892年，我在以色列耶稣受难的所在看到关于当时罗马统治者比拉多的记载，表明圣经上所记的也是确有其人其事。但是人是个奇怪的动物，对于他不肯相信的事物，就算把再多的证据摆在他眼前，仍然视而不见，不相信他们的存在。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只想过一个使自己快乐的人生，对那些证明圣经真确性的证据一点兴趣也没有。那么我是怎么会转变的呢？我一方面拒绝基督教的各种证据，一方面寻找真理，但是啊，这个不满足的心越来越强，总觉得被基督教的教条约束，行动失去自由。但是那奇怪的念头一直缠绕不去，最后我只有去找一位从前教过我基督教教义的朋友，希望他能帮我除去这个困扰，但是又最好不要叫我做基督徒。这位朋友知道我的烦恼以后没说什么，只是在征得我的同意下念了些耶稣的话给我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些圣经章节以前我不知听过多少次，都当耳边风，但是这一次我清楚觉得有个活的人在对我讲这些话，那绝不是感情作用，而就像是耶稣自己在屋里对我说话。现在回想，我就在那一刻得到重生，我开始从内心起了转变，不再想去过以前那种放荡的生活，也只想和正派的人来往。不久，我来美国上研究所，成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这是我从未想过要做的行业，但却让我达到了多年来的梦想，周游列国，和各阶层人士交谈。当我肯把自己的一生放在神的手里，神对我的兴趣和想做的事儿，知道的比我自己还清楚。借着改变我和环境，他带我走另一条更合适的路，使我一生充满意义。四，苦难。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多少有不幸之处，或来自病痛，或来自家庭、工作等等。有人因此心中苦恨而愤世嫉俗，让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也有人虽遭不幸，仍有喜乐，吸引周围的人与之亲近。我在德国的时候，教会中有一位妇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有许多人自动地找她，告她自己的痛苦，请她代为祷告。原来这个妇人有过22年受丈夫各种非人虐待及凌辱的痛苦经验，但她只把这一切交给神，求神借此来改变她，他日能帮助同样受苦的人。后来她丈夫奇妙地转变了，成为一个温文有礼的人，夫妻过了一年愉快的生活，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去世。这位妇人从此成为传教士，帮助了千百的人，使他们在苦难中得到安慰和力量。因为她了解别人的痛苦，所以特别有效。不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会有苦难，关键是当我们把这苦难放在神的手中，请他带领时候，我们和别人都会因此蒙福。五，真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个很宝贵的经历。我们都说过谎，有时候还得以谎圆谎，一路说下去，这样不但累，也有不自由的感觉。做基督徒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宁可吃亏也要说实话。当别人对你说谎时候，你会有被侮辱的感觉，认为对方不尊重你。但是说谎的人却到处都是。我从前在苏联采访新闻的时候，官方的代表就谎言不断。在美国，当公司裁员的时候，讲的漂亮话也给人一派谎言的感觉。要想让自己接近真理，也许第一步就是不要再说谎。这也能帮助我们体会一些耶稣说的得以自由的意思。六，喜乐。每个人都想快乐，但不是每天每时都能如此，而且快乐与否也常常是环境而定。人生虽然常有让人不快乐的事，我们却仍能保持喜乐。 喜乐是生自内心的，不受环境的左右。圣经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心中有从神来的喜乐的时候，不顺利的环境不但不能影响我们，反而我们能影响周围的人。我们靠自己不能趋于完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各种失败经历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接受主耶稣后，圣灵一直在我心中做改变的工作。只要我们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让神来改变我们，就会有奇妙的转变发生在我们身上，别人也会看出我们的不同。我用人生的一些常见经历，包括我自己的在内，来介绍我们的信仰。我想指出一点，不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你在上帝心中都有个特别的地位。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让圣灵进入你心中做改变的工作，圣经上所说的各种圣灵的果子就会一一在你身上显出来，让周围的人得到帮助。失败的感受。见证人来自北京，曾经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现在住在夏威夷。感谢主，他使我顺利地完成学业。感谢主，他帮我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感谢主，他让我平安度过难关。在教会团契里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这样令人激动的分享，真是非常羡慕，也真想做出依靠上帝获得成功的见证。然而上帝给我的却是失败多于成功，挫折多于顺利，而我依然要从心底里向上帝说，感谢主，感谢你给我失败和挫折。总想继续进学校深造，总想在各方面进一步装备自己，但总是事与愿违。最近一次考托福又因为严重的失误而功败垂成，这事儿对我的打击相当沉重，屡战屡败。原以为这次是有备而来，满心希望一举成功，然而事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拿到成绩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哦，糟了。接下来我以为会有诸如沮丧、焦虑、失望、愤怒、灰心、自我否定之类的反应，奇妙得很，这些常和失败连在一起的情绪反应没有出现，反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和镇静从天上临到我身上。感谢主。回想过去几次的失败，多少都有些情绪的波动，但却是一次比一次真切地体验到上帝赐予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用失败让我成熟，感谢主让我在挫折中感受他自己的慈爱，感谢主赐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感谢主的保守使我没有被失败击倒。成为基督徒以前，在我的观念里，人的价值和成功是同义语，这种价值观可以推导出诸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类的世俗观念。虽然理念上我并不认同这些世俗的成败观念，然而这种人生哲学却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的行为和观念，终于吃尽苦头而幡然悔悟。由我接受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与上帝建立了一种至亲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我有了全新的价值观念。世上的成功 不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无论我成功与否，全能全爱至善至美的上帝都爱我，这就是我的价值。人生价值的全部意义就在这种关系之中。成功固然可以荣耀上帝，但是失败和挫折未尝不能体现主的慈爱与恩典。正是在失败和挫折中，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上帝赐人平安喜乐、赐人勇气力量的大能。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已经拥有上帝的平安，没有理由失望、忧愁和胆怯。听说中国四川有个山村女娃，先天她完全没有痛感，所以常常无所畏惧，干农活玩的时候常是碰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甚至伤筋断骨。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是疼，所以她也就不知道什么会伤害她自己。身处险境而不觉，就不能去避免危险。看到这里，我真的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痛苦的感受，他给我们成功，也给我们失败，给我们幸福，也给我们痛苦。既然上帝要用失败来彻底打消我心中的骄傲，既然他要用这种方式教导我走向成熟，我想我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努力做自己当做的，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等待。因为我坚信上帝的应许，坚信他必看顾一切。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